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常常我觉得在祷告的时候呢，除了要感恩，要交托，好像也是常常跟神说一些代办事项哦，而且总是希望神按着自己的心意行。而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也常常祈求神能够回应我们所祷告的，能够成就哦。但是一个基督徒一定会发现，这一生当中有很多的祷告是未蒙应允的，而且甚至于我们会经历生命当中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哦。我经常呢喜欢看一些见证和传记，我总是觉得为什么遭遇那样的事情，他们的信心依然能够如此的坚定，依然跟随神向前走呢？这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总是常常激励着我，虽然我常常会问为什么，我总是也会问到底还要多久，可是当我回头数算恩典的时候，我就看见主的恩典一定够用，而且也必须凭信心相信主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主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蓝图才是最好的。因此，不论你现在所求的是什么，让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们向他倾心吐意，但是我们把一切的结果交给他，因为我们的神是以怜悯为怀的，他必定呢是使我们在他的手中能够完成他的心意，能够活出他的形象，只要我们愿意信靠而顺服。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相信神的智慧，经文在以赛亚书第38章第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38章第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以赛亚书第38章第5节，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基督教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神所知道的一切比我们所知道的多得太多了。神是全知的神，当我们正经历神的祝福时，很容易相信神知道如何做对我们最好。然而当神容许我们生命中遭受疾病与痛苦时，我们可能会质疑他的智慧。主告诉西西家，他的寿命快要结束了，他建议他要预备自己面对死亡，并且安排后事移交王权。西西家反而恳求延长寿命，求神免除他的死亡。神爱那义人西西家， 因着他的恩典加增他15年的寿数。这15年的寿命证明神的智慧远超过人的智慧。在他那被增加的年岁中，马拿西出生了，他最后继承西西家的犹大王位。马拿西统治了55年，是历代掌管犹大国最邪恶的国王。马拿西鼓励全国拜偶像，他使自己的儿子金火去祭拜可憎的偶像。在他统治的时候，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全国每个角落都忍受他残暴的统治。马拿西的邪恶激起神的愤怒，但马拿西漠视神的警告。所有的苦难都是由马拿西引起的。如果西西家当初接受神原本在他生命的旨意，马拿西根本不会出生。除此之外，西西家增加的年岁导致犹大国最终被巴比伦人打败。西西家不愿意接受神的旨意，造成这么大的伤害。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不论我们的环境是顺利或艰难，我们可以完全信赖神的引导。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让我完全信赖你的引导，教导我如何祷告，能够贴近你的心意，顺服你的旨意，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生命的蓝图在你手中将是最美好的。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天韵诗班的《人生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学习 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他人生的智慧，在你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卢云神父所写，徐承德弟兄翻译的《回家的渴望》，与卢云一起在思浪子回头，走进耶稣的浪子比喻中，朝着心之所在踏上属于你的归家之路。圣经中著名的浪子回头的比喻，是对这个世代每一位在离家与归家间游荡之人的承诺与呼唤。20多年前，为了回应呼唤，卢云写下了《浪子回头》这本书，细腻刻画小儿子想要摆脱束缚的离家欲望，大儿子感到不被重视产生了怨恨，以及最终老父亲接纳一切，以衣袍覆庇，用为父亦为母的双手给予的全然拥抱。如此深刻的信息，仿佛空谷琼音，在全球众多读者的生命中发酵回响。如今这份回响也促成了《回家的渴望》的出版。这本书出自卢云带领的一次小型工作坊内容，相较于《浪子回头》的启迪，《回家的渴望》着重落实的方法，帮助我们更深地进入比喻当中，与经文对话，发现隐藏在自我深处的各种浪子。面对灵性生命中的黑暗与深谷，回家的渴望引领我们从遥远的他乡回转，走上真正的归家之路，并跟随天父的脚踪，拥抱你我周遭的浪子，欢迎他们回家。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看到第二章小儿子的下半段。或许读这本书的你也能体会我回家的蹒跚脚步，你相信你有自己的身份定位，知道自己是谁，但同时也不太知道，因为你是这么没有安全感。或许你也抢着想要得到肯定、喜爱、成功，或许你不是很清楚自己到底在找什么，但是有一股焦虑拉扯着你，因此无法感受到真正的自由。或许你也不敢向上帝无条件的爱敞开自己，然而是他使你在母腹中成形。你可以问自己，为什么总是这么忙碌，难得停下来，总是东奔西跑，同时又抱怨没有时间单单做自己。基督徒何以会动用暴力？有些心理分析理论认为，是因为我们似乎没有为着自己选择信仰，真实体验信仰，融汇于生活中，因此非常愤怒。出于一些经历过的后果，我们将信仰当成是个难以拒绝的重担来领受。圣经的浪子故事讲述了浪子如何拿着自己的继承财产离家，花在女人、享乐、赌博。他要远离熟悉的教导声音，在异地测试生命享乐的欲望。或许他心底暗自说，我这是在做什么，很不高明，其实相当荒唐。当浪子失去所有，他知道自己有多愚蠢， 但是另一方面说，他岂不应该非得这么做才能拥有真正属于他的生命吗？他不是在认识错误的与真实的自己吗？我们每个人或许都要花点时间与浪子感同身受，或许想起我们有段时间也清楚知道父母、老师、朋友说的话是真的，我们却觉得很愚蠢，就找借口说，好吧，你们都可以告诉我要那样，但是现在我要凭着自己去发现。故事里的年轻人看起来已经离家，失去所有，其实他还拥有一样东西，他依然是家中的成员，他属于这些人，这个家园。当他历经生命幻象破灭的痛苦，并且发觉自己还有永不会失去的一样东西，就踏上归途。我还是我父亲母亲的孩子，我还是属于我的家，我还是有家可回，那里有我认识的人还活着。在这些念头之下，蕴含着大量的困惑、罪疚、羞耻，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蠢事，落在人生谷底，已经没有什么选项了。他只能活在绝望中，或是伸手再次掌握住在他生命的真理。他打从心底深处选择回头回转，我要回到我父亲的家。不过他马上无法掌握住整个真理。当他说我要回家，他不是说我的父母会很高兴看见我回来，而且会伸开双手欢迎我，差远了。他最多只能说，我要回到我属于的地方，我家佣人吃的东西都比我这里多，我只要说，父亲，我得罪了你，可不可以至少请你把我当成佣人收留我？所以一方面，他知道自己有个真正的家，并且回头，但是另一方面，弥漫着罪疚感而困惑不清，并没有真正的自由。至少他说他有个家，而这足以让他回头回转。当耶稣受洗，听到天父对他发出难以置信的肯定，你是我最喜爱的儿子，我对你非常满意，对自己的归属有了来龙去脉，知道关于自己的这个原初真理，使得他可以活出生命，在接纳与弃绝并存的世界中接受自己的死亡，也丝毫不会丧失与差遣他进入世界的那一位之间的深远关系。他在真理中找到自己，因此不论别人想要与他在一起，聆听他，要他做王，弃绝他，殴打他，吐他口水，或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从来没有丧失他是上帝的爱子这个真理。从彼得与犹大的故事也看得见如何连结于或缺乏这个真理。两个人在耶稣的伙伴当中都有一席之地，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身份，他们知道自己是受呼召的。然而两个人都因着否认与背叛远离了他们的真理。恍然大悟之余，彼得重拾自己是耶稣的朋友身份，在哀伤中痛哭。但是犹大认为自己无法与那些没有犯下重罪的人相等，冒出轻生念头，弃绝拥有的身份，上吊身亡。你我都知道什么是灵性上的归属，离家回家。我们也像小儿子，让我们可以学习把行动置于感觉之后，相信爱仍在那里，踏出回家的踉跄步履。如果能认识故事中代表上帝的人物，我们或许会更快采取行动。在此以前，我从来没有看清父亲的爱不仅环绕着小儿子的归回，也环绕着他的俏家。这是个灵光乍现的念头，促使我问道，你是说我离开的时候你也在那里，以及也就是说我可以回家，你还是在那里等我吗？ 或许整个离开与回来只是一次移动，而非两次，特别是在慈父的心中更是如此的体会。他不是说不要走的父母，这句话不符合这个故事的精神。这个故事的精神与此不同，在故事中父亲说的是，儿子啊，走吧，你会受到伤害，会非常艰难，非常痛苦，你甚至有可能失去生命，但是我不会拉着你，不准你去冒险。如果你回头，我一定在这里等你，但你离开的时候，我也在这里。是的，我们属于彼此，我与你永远不可分割。对我来说，属天之爱的这个特质是生命最关键的牵连。我觉得，如果我们心中某处可以信得过那位大有怜悯者的爱，并且偶尔冒险离开，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岂不是真的像小儿子一样，只是想要出走一段时间吗？我相信生命的赐予者视我们为不断离开又归回的儿女，以此爱着我们。我们越敏锐于察觉自己的心路历程，就会越明白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刻都在离开并且回来。我们的心思有时游离，但最终还是回来。我的心为了寻找被爱而离开，然后心碎回来。我们的身体不自主被欲望牵着走，但迟早也回来了。从来都不是戏剧性的一瞬间，而是一连串持续的离去与返回。我自己对林布兰的画作和比喻的体会，给我力量来邀请你，以慈怜的心接纳自己的离开与返回。我们是造物主心爱的孩子，安然倚靠于恒久不止息的爱中。那么，灵性成长的过程中，会照着我们的性情去活是正常的，没错。甚至在我冒险满足寻找生命的渴望之际，我依然是被爱的；甚至犯错之际，我依然是被爱的。我的行为或许不当，但是在那当下，我没有他路可走。我受人伤害，遭到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在任何事发生以前，我已经是被爱的。不要比爱我们的上帝更苛责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离开的时候，如果没有怀抱着爱的临在，将满怀罪疚回到一位阴沉的上帝面前，受他责骂，我就知道你会失败。我大可以告诉你，你早晚得需要我。这不是浪子故事描绘的伟大创造者。上帝没有因为我们无法靠自己而在嗤笑我们。圣灵没有以罪疚与羞耻认罪作为归回的条件。比喻中的上帝亲自贴近，满怀慈爱临到我们，以他惊人的宽宏与赦免，容许我们离家，也欢迎我们归家。这样的反思不是对与错的理性训练，而无宁是渐渐敞开自己，让恐惧消失，重新信靠，并且营造空间领受上帝的慈爱。他祝福我们离开，也欢庆我们回来。上帝无论多心痛，总是腾出空间让我们离开，又不收回祝福。何不向他发出你内心的声音？如果你还在远方，表达你心中当下唤起的感受。你若是记得那双永远伸开、接纳不受限的膀臂，如果你曾感受到无条件的爱在你背上的安稳触摸，那就为着你再次安然回家感谢吧。节庆是天家的预表，代表我们最深切的渴望全然的相交。比喻中的老父亲自然知道对向往已久的儿子归家该有何反应，他命令仆人宰杀小肥牛设宴庆祝， 但是故事并没有说忏悔的俏佳儿子是否庆幸自己是与父亲全然相交的爱子。我们也能深深体会那种丢脸的犹疑，难以庆幸自己可以接受无条件的爱护。在大学环境，我失去了节庆的真正意义，但是在黎明之家的人发出单纯的爱与肯定，提醒我节庆不只是宴会或盛况。在黎明之家，每当喧哗美味的生日宴结束时，每个人对寿星说出对生命的特别感恩，我都很感动。每当有人离世，我们聚集追溯生平，欢笑流泪回味，我都很感动。每年春天，艾伦的父母与其他人来与我们过逾越节，借着选民历史为我们指出上帝的同在，我都很感动。周五晚间崇拜结束，大家自然而然随着最后一首诗歌跳舞，那是真正的喜乐。欢庆是在友情中欣喜，为此举杯互相肯定，打从心底知道感激为何物。作为爱的灵性操练，欢庆远不止于宴会和娱乐，或是计划周延的奇妙联谊聚会。利用你的创意设计简单的喜庆，刻意肯定、祝福、表扬你所爱的人。如果你是喜庆的对象，就为着你漂泊的心，单纯领受真正的滋养吧。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回家的渴望。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许南盛的是你给我一个家。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
我们今天从《回家的渴望》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二章《小儿子》，在下一回会进入第三章，从方舟到第二次的孤单，操练取得你的身份定位，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